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罗佳怡。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七下真满足。我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今天主要是分享关于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也可以说是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按福音书的陈述的记录，马可福音是先完成的书卷，所以我们可以说其他三卷的福音书都可能以马可福音作为描述的蓝本。神迹的记载在约翰福音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圣经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应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内容是我们说是经过挑选。约翰的目的是要让人因为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不过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耶稣行了不同的神迹，但不一定看到的人他们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可以赐永远生命的主。原来看见并不代表一定看到重点。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节这样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就是这个意思。看见并不代表一定看到重点。这里我先说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一个大瀑布上面架起一条降索，降索是什么呢？就是用降丝做成的绳子。这个人是一个表演的一个能力的人，他从这个降索上走过去又走过来，下面是什么呢？是瀑布里面汹涌澎湃的这个海水，旁边有很多的观众看见他的表演都拍手说好棒啊好棒啊。有一次这个表演的人就对观众说，你们相不相信我不单只可以自己走这个讲说，我还可以盖着自己的眼睛走过去再走回来。那些观众纷纷地回答说相信相信。然后这个表演的人真的盖着自己的眼睛走过去又走回来，他没有因为看不到而走到东歪西倒，他走得很稳很平衡，观众看了又是一阵疯狂的拍手。接下来这个表演的人又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盖着眼睛再背上一个人走过去又走过来呢？观众又大声地叫相信相信。于是这个表演的人就问，有谁愿意试试被我背着走过去呢？结果 现场竟然没有任何人愿意尝试。最后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他骑上表演者的背上，让这个表演的人背过去又走回来。听众朋友，我们猜猜这个小朋友是谁呢？原来他是这个表演者的儿子。这个小孩子他真的相信他的爸爸，但是其他的观众呢，他们只是拍拍手讲一讲而已。他的儿子看见过爸爸的表演，这些观众也看见过表演者的表演，但是观众没有真正信赖的信心。今天我们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看见了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下面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神迹里面有什么值得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地方。第一点，看见神迹却看不见耶稣。看见神迹却看不见耶稣。第二节圣经里面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经文里这里提到，这许多人不是第一次跟随耶稣，他们是看见过耶稣行了治病的神迹。在第六章之前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治好了大神的儿子，耶稣也在必须大池旁边医治了38年不能行走的瘸子。圣经描述这些人看见耶稣治病的能力，这里只形容他们这些人跟随耶稣，没有说他们相信耶稣。这许多人的眼睛只看到耶稣医治疾病的超然能力，却没有看见像约翰所说看见神迹而相信耶稣。他们没有看见真正的耶稣，所以在往后的经文，这些人还是不断不断地在找寻耶稣，要看看耶稣行神迹的能力。这些人心目中的耶稣是什么呢？是有能力，是能够行神迹的人，而不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也知道，因为犹太人的心中，弥赛亚不是他们所看见的耶稣这个模样。除了这许多人看见神迹，却没有看到耶稣，我们说跟着耶稣的门徒同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第五节，当耶稣问腓力，我们可以从哪里买饼给许多人吃？腓力怎么回答呢？第七节，就是20两子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腓力对耶稣提问的回应，没有回到耶稣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可以买饼？耶稣问腓力，因为腓力就是伯赛大的人，这里的地理环境他跟安德烈都比较熟悉。但腓力很快按着人自己计算的方法来回应耶稣的要求，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腓力见过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吗？当然见过，加拿水变酒的时候门徒都在。约翰福音2章11节哪里记载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来到这个时候，腓力没有想起加拿水变酒的神迹，没有想起耶稣的荣耀，哪里经文说门徒就信他了。可见门徒的信心信得不够认真，甚至根本没有认识耶稣的神性。除了腓力，另外一个门徒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同样都是这样的情况。他看见一个孩童带着5个饼 两条鱼来到耶稣面前，告诉耶稣有怎样的一些机缘。但是安德烈跟腓力一样，忘记了耶稣的荣耀，他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九节，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许多的人和门徒的眼睛都只是看见神迹，却没有看见耶稣。安德烈也是一样。事实上，当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神迹的记载，约翰很清楚地描述了耶稣的神性。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心里已经有计划安排。耶稣问腓力时，他知道门徒对自己的认识还没足够，耶稣要试验腓力的信心。事实上，我们说耶稣会解决这许多人的需要。我们回到第五节再看耶稣对腓力说的话，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个我们，耶稣是显示把自己都放在跟门徒一起，他不是叫门徒你自己去买饼给他们吃，是我们从哪里去买饼。人如果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能够相信耶稣有他的能力。第二方面，我们想来看看耶稣供应人的需要。神迹的施行通常都是在人的要求之下进行。等当我们念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发现是耶稣亲自主动的向人施行的。圣经里面第五节这样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饼呢，吃饱呢？经文显示耶稣见到许多人来，就主动要让他们得到供应和饱足。在弗类福音的描述里面，三卷福音都有一句相同的句子，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群众要求耶稣给他们吃。弗类福音记载耶稣用神的话语教导这些人以后，到了天快黑的时候，门徒来到耶稣面前，叫耶稣打发这些群众离去，要他们自己进村里面去买食物，或者去找寻可以住宿的地方。等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马太福音更说，不用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明显是主动要供应人的饱足。耶稣主动要供应群众的需要，主要是因为他看见人的需要。刚才我提到马可福音是其他福音书参考的蓝本，我们尝试看看马可福音怎样去记载这个神迹。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这样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见到人群跟着他，这些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些人需要耶稣的指引，这些人需要耶稣供应他们的所需求的。这就是为何这个神迹是耶稣主动的施行出来的原因。弗类福音分别都有形容耶稣对人主动的关爱，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看不同的福音书怎么去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马太马可福音都用怜悯有这样的描述。 在路加福音9章11节那里也说耶稣接待这些人。刚才我们念的第五节约翰福音，我们从哪里买饼，就是显出耶稣主动的供应人的需要。或许我们在留意弗内福音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职的背景，是在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福音的，他们回来要汇报这个情况和感受。耶稣在这个时候吩咐门徒供应群众，是要提醒他们奉差遣出去，也要对人存着怜悯的心，将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得着神的救恩，也是出于神的怜悯，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可以去夸口。在供应的事上，腓力和安德烈都用人的方法，但是解决不了群众的需要。但耶稣，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但能够供应，而且是足够的。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形容这许多人的都吃饱了。约翰在描述耶稣施行神迹里面对神儿子的能力有很清楚的形容。四卷福音书都记在最后，我们可以看见余剩了12个男子。这余剩显示出供应是足够有余。但我们要留意约翰福音11节这里怎么说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我们都留意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个形容，显出这个供应的丰富。刚才腓力说什么呢？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吃一点是什么？是有的食，有的食，有的吃，但不一定能够吃饱。但耶稣这里分饼和分鱼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这里让我们想起我们吃自助餐的时候，自助餐是什么？你付了一个价钱就可以随意的吃，食量大的人我们说他可以自回票价，食量小的人可能就觉得不值得。群众可能有人食量比较大，甚至我们说有人会多拿一点，但却随着他们所要的，所以这个供应是绝对的丰足。耶稣就是那会供应人需要的主，他有能力供应之余，也叫人得到饱足。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赐人是真正的满足。第40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跟着耶稣的人看见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没有真正看见耶稣神儿子的身份，他们只把耶稣看为有能力行神迹的人。这让他们想起旧约里神说要兴起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他们就以为耶稣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一位。犹太人心里认识的摩西是有能力的先知，是带领他们祖宗过红海脱离埃及为奴的侠祭，在旷野里也为他们吃下玛拿，让人在饥饿中得到饱足。用怎样的思想来认识耶稣，我们说是从一个物质的角度，肉身的需要来理解耶稣行神迹的能力。难怪在往后的经文，如果你看约翰福音6章26节，约翰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我们可以看见是这是从肉身需要的角度来跟随耶稣。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跟随耶稣的群众，他们对耶稣错误的理解，以及他们也对耶稣有错误的要求，他们想耶稣做他们心目中的王。我们知道犹太人心中的王是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要恢复政治的独立，但是这个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目的。耶稣知道众人的心意，于是他就独自离开人群，自己去到山上去。这里的独自可能也暗示门徒也跟其他的犹太人的想法一样，门徒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圣经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了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行了五饼耳语的神职，门徒仍然未能够真正认识耶稣的全能和身份。当人没有真正认识耶稣，会向耶稣有不正确的期望和要求。如果只用俗物质的角度来理解耶稣，可能我们仍然只关注肉身的需要和满足。我们希望主耶稣可以给我们肉身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样的话我们将会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叫人因着认识他得到丰盛，要传到永恒的生命，却不是肉身生命的满足。我们知道人肉身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人的欲望，是不断不断的出现，也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得了一样，可能你还有其他的你想得到。真正认识耶稣的身份和全能的人，他们会怎么样的生活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们会跟随耶稣。这个跟随不是只要单单去看神迹，看耶稣的能力，却是一生的跟随主，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说人认识耶稣得着生命，不单单是积极享受这个永恒的福乐，他还会带领人认识耶稣，也让更多的人因为耶稣得着，因为认识耶稣而得到心灵的满足。什么是心灵的满足呢？跟我们刚才说肉体的满足是不是一样呢？肉身生命的满足，我们刚才说欲望不断的出现，人无法永远得到满足。但是心灵的满足却是因为认识耶稣才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是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很多时候我们都相信耶稣，很希望可以得到生活上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没风没浪。但是我们说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可能你在地上生活虽然有苦难，但因着相信耶稣，你就能够安然的去接受，也从耶稣哪里的话语当中得着帮助，得着心灵里面的平安。苦难不顺境的事情还在，但是因着耶稣有心里的平安。心灵的满足可能就是知足，生活可能虽然贫穷，但是只要有衣有食就能够知足，贫穷里面还是快乐，这个是心灵的满足。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看见人肉身在地上生活是短暂的，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是很短暂的。 地上所拥有的一切不能够永远带给我们喜乐。就是你拥有金钱，你拥有地位，你拥有名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同样，当我们在地上所遇见的困苦患难也是短暂的，只是我们肉身在地上生活里面所遇见的，终会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得着耶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才可以存到永远。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去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求圣灵帮助我们从经文里面得到提醒。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什么的角度上面呢？我们今天信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呢？是会得着我们肉身所看为的福乐，我们看为的最好的东西，耶稣要赐给我们，这是信耶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跟其他的群众一样，我们是为饼而来。为饼而来这个信仰的错，这个信仰观我们说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这样抱着这样的信仰观去看我们的耶稣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一生都不会得到满足。没有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权利，他有能力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把眼光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知道他一生会带领我们。刚才我们也看见耶稣是供应我们的主，他是主动的怜悯，他是主动的供应，还有他的供应是足够我们一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把眼睛放在我们的神身上，定睛在他所给我们的基业上面，而不是我们追求肉身会过去的一切。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满足，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可以有生命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弃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值得我们什么可以依靠。今天我们就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耶稣可以弃下真正的满足，耶稣可以带领我们一生走过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眼睛专注在你的身上，不是定睛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求圣灵继续的教导保守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